三年春季，周王正月，鲁成公会合晋侯、宋公、魏侯、曹伯攻打郑国。辛亥日，安葬魏穆公。二月，鲁成公从攻打郑国回来。甲子日，新宫发生火灾，鲁成公为此哭了三天。乙亥日，安葬宋文公。夏季，鲁成公前往晋国。郑国公子去疾率领军队攻打许国。鲁成公从晋国回来。秋季，叔孙侨如率领军队包围极地，举行盛大的求雨祭祀。晋国的细客、魏国的孙良夫攻打色就如。冬季十一月，晋侯派荀庚来鲁国聘问，魏侯派孙良夫来鲁国聘问。丙午日，与荀庚举行盟誓。丁未日，与孙良夫举行盟誓。郑国攻打许国。三年春季，诸侯攻打郑国，驻扎在伯牛，这是为了讨伐卞之义中的罪行，于是向东入侵郑国。郑国公子衍率领军队抵御，派东部的军队在万地设伏，在秋余击败了他们。黄须前往楚国进献战利品。夏季，鲁成公前往晋国拜谢汶阳的田地。许国依仗楚国而不侍奉郑国，郑国的子良攻打许国。晋国人把公子谷臣和连尹香老的尸体归还给楚国，以换取知音。当时荀首担任中军副帅，所以楚国人答应了。楚王送别知音说，你怨恨我吗？知音回答说，两国交兵，我没有才能，不能胜任，成了俘虏。您没有用我的血来信古，让我回国接受杀戮，这是您的恩惠。我实在没有才能，又敢怨恨谁呢？楚王说，那么感激我吗？知音回答说，两国都为国家考虑，希望缓解百姓的苦难，各自克制愤怒，互相谅解，双方释放囚犯以达成友好。两国交好，我没有参与其中，又敢感激谁呢？楚王说，你回去后用什么来报答我？知音回答说，我既不承受怨恨，你也不承受恩德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恩德，不知道如何报答。楚王说，尽管如此，一定要告诉我。知音回答说，凭借您的威灵，我这被囚禁的人得以带着骨头回到晋国，如果我国国君把我杀掉，死了也将不朽。如果遵从您的恩惠而赦免我，把我赐给您的外臣荀首，荀首向我国国君请求而把我杀死在宗庙中，也死了不朽。如果得不到命令而让我继承宗族职位，轮到我承担职责，率领偏师治理边疆，即使遇到您也不敢违背命令。我将竭尽全力直到死亡，没有二心，以尽臣子之礼，这就是我的报答。楚王说，晋国不可以和他争斗，于是对他加倍礼遇后放他回去。秋季，叔孙侨如包围极地，攻取了汶阳的田地。极地不服从，所以包围他。晋国的细客、魏国的孙良夫攻打色就如，讨伐赤敌的残余部分。色就如溃败，是因为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民众。冬季十一月，晋侯派荀庚来鲁国聘问，同时重温盟约。魏侯派孙良夫来鲁国聘问，同时重温盟约。鲁成公向臧宣书询问说，荀庚在晋国，他的地位是第三位，孙良夫在魏国，地位是上卿，应该让谁先？臧宣书回答说，四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，中等相当于下卿，下等相当于上大夫，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，中等相当于上大夫，下等相当于下大夫，上下如此，这是古代的制度。魏国在晋国面前不能算作次国，晋国是盟主，应该先让晋国的人先。丙午日与晋国盟誓，丁未日与魏国盟誓，这是合乎理智的。十二月甲戌日，晋国组建六军，韩厥、赵括、巩硕、韩川、荀追、赵瞻都担任卿，这是奖赏安帝之战的功劳。齐侯到晋国朝见，将要进献玉璧。细客快步上前说，这次行动您因为妇人的嘲笑而受辱，我国国君不敢接受。晋侯设宴款待齐侯。齐侯看着韩厥，韩厥说，您认识我吗？齐侯说，服饰改变了。韩厥登上台阶，举起酒杯说，我之所以不敢吝惜生命，是为了两位国君在这个堂上。荀婴在楚国的时候，有一个郑国商人打算把他藏在袋子里带出来，已经计划好了，还没有行动，楚国人就放他回去了。 商人到了晋国，荀英很好的对待他，好像他真的救了自己一样。商人说，我没有那样的功劳，怎敢接受那样的实惠呢？我是个小人，不能这样欺骗君子。于是去了齐国。